がいいから喋りましょう。
天気がいいから喋りましょう。
Hello， 各位听众，欢迎来到那就聊一点点好了。我是一点点老师，
我是 Ken。
欢迎在各大平台，平台啊，不是平台 ，Apple Podcast、Google Podcast、KKBox、Spotify、First Story and SoundOn。Pocket Casters 收听，另外我们也有 IG， 请搜寻那就聊一点点好了，一点点老师和 Ken 会在那边跟大家好好的交流，欢迎大家留言哦。
好，因为很重要但是时间有限，所以我要附送第二次，欢迎各大平台 Apple Podcast、 Google Podcast、 KKBox、 Spotify、 First Stories and SoundOn 还有 Pocket Casts， 有点难念，大家可以在这边收听。另外很重要，我们也有 IG 了，欢迎大家来这边找我们玩。
好，那 IG 的话有的时候也会分享一些幕后花絮啦，然后我们蓬头垢面在录影的样子，对，录影的样子，
平常生活有的没有的东西，
对，或者是比如说我们刚刚开场的时候有一些啊音啊或者什么之类的东西吗？
哦，我们刚刚讲了很多其实好像不太够公布的，好像就是聊天嘛，就责任。
对啊，总不可能一开录音就没有闲聊嘛，就开始啊，那个场子都还没热起来，
我头发乱乱的这样子。
是啊，哎、欸，我本来都想说啊，未来要有幕后花絮怎么办？那我是不是要随中搭班一下？对，
你可以啊，但是大概两三次之后，你就会觉得说啊，算了，要随便啦，这样子。
哦，就是用最自然的方式就可以呈现给大家，知道说哦，原来就是录音室可以就是穿着内衣，然后呢穿着短裤内裤就可以直接录的意思嘛。
要不然你把你的右手放在你左边胸膛的心脏上面，你敢说你每一次跟我聊天的时候，你都是头发非常整齐，衣着整齐，然后并且化全妆正坐的跟我聊天吗？
为什么要我做这个发誓呢？
对呀、啊，那如果都没有的话，我们干嘛录音也要那么的严肃？就是我们态度是严肃的，我们态度是认真严肃就好，但是衣着就，反正这个也不是直播嘛。
但是我们没有，我们没有态度严肃啊，我们哪来的态度严肃？你说，
像第二集一样讲的就是我们要朝一种乱中有序前进，就是表面上看起来像是两个就是疯子在聊天，其实我们的内在是严肃在做这件事情。
哦，我们是成熟的女性在做一个非常的有高度智慧的一个谈话内容，这样。对
对，因为我们目的就是要，为什么我们要让所有的听众就是放松松弛，
不要再讲松弛我也想到奇怪的东西。好
啊，大家先放松弛，肩膀松弛就不会头痛，这是真的。
好，有啊，最近我也有听一些 podcast 的嘛，我起床的时候都会听，然后让自己醒脑。有时候一早听到一些比较像以前我都会听到一些比较知识型的啊，就是真的有时候最近起床听到那些，我都觉得哦天啊，哦好好哦不是内容不好，是早上起来的话就是还是果然还是听一点比较543会比较好啦。对啊，所以我们希望
之后可能有一集我们可以来聊聊我们各自听的 podcast， 因为我们会互相分享，可是好像我们听的风格真的蛮不一样，但也是会影响一下、
欸欸、
我觉得也蛮好的，也蛮有趣的。
对啊，不错不错。好啊，改天再录一集。 OK、哦、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啊，就是不要问我哪里好玩，这是我们留学过的学生都会大声对大家呼喊的一句话。
可是我没有留学过呢。
没有留学过，所以嘞，所以你现在今天要访问我啊，你这样访问
我。可是我只有出差跟旅行，我们不是要聊天吗？哦，所以我现在是主持人，对不对？哦，拍摄我没有自觉，很抱歉。
什么东西？没有，我们是交错的，好不好？我们是没有主持人跟受访的那个角色的定位，我们就是一个对乱中有序。好啦好啦，就是不要问我哪里好玩。然后我们就是为什么我们留学生都会呼喊这一句话的，因为像前阵子啊像我留学回来之后，很多人啊要去日本玩的时候，那时候还没有疫情嘛，因为我留学已经很久以前的事情，然后那个大家要去玩的时候就会问说，哎、欸，你有没有推荐景点，或者是哪里哪里要怎么走，或哪里哪里怎么玩。就我一被问的时候，我发现我整个是脑 带一片空白，而且甚至我听都没听说过那个地方、对，
因为主要你留学的地方是东京对不对？
对，
我和台湾人一开始去日本如果第一次去的话大部分都是去关西，那就是关西就大阪还有京都，然后关东的话就是东京了，就是留学生就很会被当成就是请教的达人这样子啊。
对，但是为什么呢？为什么对我们来讲我们就是觉得说你不要问我很为难，原因是因为呢我们留学生嘛是那去那边过生活的，不是去那边就是玩的，所以呢就会变成说其实我们如果说你问我说我跟你讲你住的那一带啊、哪一天肉比较便宜，我可以告诉你
以前的时候会有就是大拍卖之类那样子的话，
对对对对对，或那时候还不太会煮饭，我那时候去留学的时候我简直就是差点饿死在那边你知道吗、然后就是我真的不会煮饭，然后我们宿舍就是虽然有一个很不错的大、厨房给大家煮饭、然后设备齐全，但是我就是不会煮饭，或者是我煮了但是很难吃，我吃不下口。
不是会有学生食堂吗？就是如果自己不会煮的话去吃食堂阿姨煮的就好了、
我们宿舍是没有食堂的。对、
是哦，
对，我们宿舍是没有食堂。那我们宿舍，对，我们宿舍是在那个伊塔巴西区，就是在另外，
它就是像台北市有什么大安新一区是另外一个区，
对，
另外一个商区的意思是不是？
对，所以我们的学校在文京区嘛，那边是文教区比较多，
那边很多出版社、教之类，
对，然后文教区，然后但是我们宿舍在板桥区，对，板桥区不是台北的那个板桥日本的板桥区，那也是在都心中的都心嘛，23区内。
电车的话文京区到板桥区是可以走路到的距离还是要坐电车的距离？因为
你如果要走路的话你干脆睡学校好了。
我都没像台湾大学医学院跟本校区的距离的概念了。
身为一个桃园人没办法理解你的比喻、
是在中正区，医学院在中正区，然后校本部在大安区、
好，那我举个例子好了啦，我举个例子就是我们从我们学校我们的宿舍板桥区我们会走路走个大概10分钟到附近的很大的商店街，然后商店街呢再往前走大概也是5到10分钟会有一个车站，那个车站是东武东上线、它不是像那些大车站可以四通八达，所以我们就必须要先把这个车搭到池袋终点站，然后呢池袋终点站之后才在池袋这个大车站去转乘，然后转乘的话我就要转乘到那个丸之内线，
那就是像忠孝复兴那样子比较大的转乘点就对了。
对，没错，
不同。OK，那真的蛮曲折，不方便。
对对，然后就是我们就在搭丸之内线，然后再搭搭搭搭，大概我忘记了，大概是什么，也是十几分钟吧，十几来分钟还20分钟，我忘记了，很久了。然后呢，搭到这个银河谷站，然后呢，一出站之后呢，再走路走个10分钟到学校。
学之路好，你的求学之路好崎岖哦，物理上。
对。所以呢就是你知道我那时候就每天背着课本然后笔电，重点是笔电，因为我们笔电都论文都放在笔电里面，身为一个硕士生一定要有笔电，
那个笔电还蛮不轻的，蛮重的。
对，那时候我带了一个 ASUS 还是 Acer， 就是那个很初阶的、
很重耶、超重。
对，
超重。
当时那个年代15寸很出街的那种，
就是肩膀无法松弛的重量。
对，无法达到你精神思想的那个重量。对，然后就是每天背去，然后就大概通车通学大概50到1小时，50分钟到一小时吧。对啊，然后就是
等于说从台北到大学的距离吗？
我是不知道啦，就差不多啊。然后就是你知道我这背那个 背那个电脑背到我 这差点要摔包包，你知道吗？然后呢，我之后就真的去给我，我真的就砸了一大笔钱，我就直接跑到那个 Yamada Denki。Yamada Denki 是吗？非常好买，对 ，Yamada Denki 是非常好买一个地方。然后呢，我就去砸了超多钱买一个轻薄短小 Vio。那时候那个 Vio 还在 Sony 旗下。然后那时候可是他
很轻很轻薄，
对对对，
超轻。
他那时候不过那时候已经有传闻说他要脱离 Sony 了，对，所以我抢在就是还在 Sony 旗下的产品的时候把它买下来。哎、欸，你知道吗？轻薄短小，然后呢还萤幕还是触控的，超完美的一台。然后但是现在的 Vio 就是真的。已经太那个了，对对对，不是 Sony 了，就
妈妈都放弃的孩子，
是啊，对啊。然后就是那时候 Vio 就真的很好用，然后我就背了一台这样就像是文件夹的东西就去上课，就轻盈很多。然后对，每天就是三点一线走，三点一线走，就是去学校，去学校，然后回来去学校，然后宿舍。哎，这样叫三点吗？三点点。第三个点在哪？
宿舍商店街吗？
商店街就在宿舍前啊。哦，两点一线，那这样叫做两点一线。嗯、对，
不好意思说一句很不好听的话，你的生活有点枯燥乏味。
我就是枯燥乏味，怎么样？我就是一个 boring 的女人。
你都没有出去 play 吗？啊，有啦有啦，你有办过联谊，但是在那场失败联谊。
对，清香。
第一集哦，就是一点点老师在日本留学的时候跑去。因为自己的私心跑去办联谊，那时候还有就是跟大家出去玩啊什么之类的、啊、喝酒啊之类都没。
还好还好，因为那时候非常用功读书，然后就呈现一个就是脑部血氧不足的状态，所以呢剩余的时间都拿来睡觉。所以啊，我每天就是两点一线嘛，然后去学校上课，上完课然后被这个一堆论文轰炸完，然后还被老师骂完，骂说什么你在报告什么我都听不懂之类的，然后回厨房哭，有没有这样的状况下
没
有在煮饭在煮饭的时候煮一煮就流下泪，说哦我的食物里面掺杂着我的盐分这样之类的，
都不用花钱买盐巴，那就
今天我的今天我的汤怎么特别的咸？哦，原来是我的眼泪这样。然后我回来，就是重点是我同学回来的时候，我就会一定会去他们有一家。他们有好几家啦，好几家超市，但是我最后选择习惯去一家比较大型的连锁超市，然后每天就会搜刮很多食物回家。然后因为那时候我就刚刚说我就是很不会煮饭，那还好是很还好是就是上天保佑，日本有很多那种冷冻食品，而且超多样的，就是超多样冷冻食品，
对，好好吃，
对，
很
好吃哦、
喔。
它可以冷冻食品，还可以做那种什么、烧麦啊什么的都可以做，你知道吗？然后还有什么强棒面啊，对。然后呢，它我记得非常记得，每周三都会半价。然后我
半价，那要去抢啊，抢到爆、啊！
每周三，我每周三就会把所有的冷冻食品，一个礼拜份的冷冻食品全部包完包回家。然后。就那一个礼拜就是吃冷冻食品，顶多就是加个蛋啊什么之类，但是我不会去做一些就是家常菜啊，或者是
对
家常菜、
青椒肉丝之类的那种的。
有有有，我会做，我顶多只会做青椒肉丝，但是那个酱我会调。
你光青椒肉丝就连日本人很喜欢，可是如果要你做糖醋肉或咕老肉的话，你会吗？
我跟你讲会，你知道为什么吗？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你用现成酱料吗？
你怎么知道？他们有好多现成酱料。
我个人去日本的时候，我很热爱逛他们的那个超市，不管是一般的或是那种量贩的。然后就我觉得他们为了要省时间，还有就是要复制那些所谓外国菜的味道啊，就卖很多那种酱包，我觉得真的很厉害。也除了麻婆豆腐。没有我标准中那样子辣度之外，其他其实都还没有那一回事的耶。
对，真的真的真的。所以就是我就知道说，哎，比如说好像每周二吧，记得是每周二那个肉品都会八折，然后每周三那个冷冻食品都半价，然 然后我就会把那种，对，我就赶快记起来，就是一个礼拜份的东西都要准备好。然后你就是比如说冷冻食品就要配肉，炒肉片，然后就是一起炒一炒，比如说炒饭就会把它炒一炒，就变成一道菜。
可是如果今天是一般想去日本旅游的民众，接下来讲的是无用资讯，
无用资讯，真的。如果你问我们说好了，你问我们说，怎么样擀小笼包面皮，我们是可以教你的。对，我们只要在日本生存，
为什么要去美食这个？
因为我。因为那个就是你要你想吃的时候，有的时候会自己擀面皮，你知道吗？我有一次在，我就去那个去我们厨房看到，就是一群中国留学生在那边擀面皮耶，然后就是做了很多那种北方的食物，然后他们还有分我吃一个，就好好吃哦。然后但是我很想要第二个，但是我想说不好意思，对，
不会啊，跟他说来啊，来吃呗。别客气啦。
然后我学姐也跟我讲，我学姐说你在日本住久了，你连小笼包皮你都会擀，她就这样讲。
我相信，因为我有想学，我知道她有在听这个，她叫 Chris， 她到后来连葱油饼都会做，而且是从零到有自己做
的，真
的，
对不对？对不对？
对，
但是
她就非常淡然的回我说，就因为想要吃就自己做，当你想要吃就自己做。
这些真的对观光客来讲没有用，对，没有用处。
所以，好，我了解了。就是如果今天你真的，我现在可以很确定你好像真的不是很熟悉所谓的著名景点。
对，然后好，你说外食好了，外食通常我就在我们商店街那边吃嘛。他们有一家那个中华煎饺，我跟你讲，那个煎饺超好吃的。你知道那一颗煎饺，他们一盒就。只有六颗煎饺，我想说六颗这么少，没有，每一颗煎饺都跟一个包子一样大，你知道吗？就是里面包馅料超多的，然后重点是要讲三遍，重点是可以外带，日本很少能外带，对不对？但他们可以让你外带，因为我就是有一个坏习惯，就是很喜欢吃饭配日剧，所以他能让我带回去真的是太完美了。对，所以我不想要煮那些冷冻食品的时候，我就外带回去，而且口味超多哎，还有什么什么塔塔酱啊什么的口味，就是一些很新潮的。对，
塔塔酱就是那个麦当劳的麦香鱼里面那个白色的那个酱，那个很好吃，
对啊，
那是私房经典啦，就是在日留学生，就是只有你才会知道那样子的一间店。也算是一个私人经验，
但是你说你观光客要特地来我们这边的住宅区去吃这一家，然后再特地跑到比如说池袋的太阳城玩啊，或者是涩谷看那个八公啊，忠犬小八，就是这不会是很顺的一个路程嘛？对啊，
我考虑到现在一般人，其实台湾到现在还是请假没有那么的方便，所以通常去日本东京的话，可能就我知道，我听说过非常非常赶的是3天2夜，然后比较好的话，
太赶了，
超赶没办法，而且他可能还是红眼班机那个，因为廉价航空比较便宜嘛。我说都是疫情之前的情况。那不然就是比较好一点的话，可能就是趁着国定假日，然后这样子请特休，就这样跟国定假日连在一起一个礼拜这样子。可是能够玩的都是一些比较，都会先以比较著名景点为主，比如说以前可能是东京铁塔的话，现在就是晴空塔，对不对？晴空塔这样。
对，晴空塔。
对啊，我自己本身的话，其实说老实话，我对东京不像，虽然说你说不熟，可是毕竟你还是熟你那个区域的地方。可是我对东京的记忆就是第一个，就是我只有一次去东京是我自己个人的旅行，我去那边待了3天，然后在南下坐夜行列车去关西，然后在东京的3天我都在见朋友，大学同学还有国小同学，这样子过得蛮开心的。可是其实我也是，我真的就是搭电车，因为我都秉持一个原则，只要有大家可以问，我不会跑到美国去这样子。去地方也没有什么特别，因为对我来讲，出了国我只要到机场我就很高兴，然后只要是走在外国的街道上我就觉得很开心那种人。当然你说 如果有人带我去看那个哈奇沟，就看那个忠犬小八，我也很高兴，可是就不会把它特别当做我的一个必去行程之一了。这样好，就那一次行程，然后之后去东京都是为了出差。
其实你的那种做法，你的那种做法其实就有点像是也是一种比较生活感的感觉啊，就是不是真的去当那种很传统的观光客，就是真的就是、
我觉得都有好，因为可能就是因为对我来讲出差的话，其实我是没办法松弛。你记得有一次我去日本出差，然后经过一整天访客，就是拜访完，然后我自己要走回去之后，我真的觉得压力很大。然后我跑去一个人唱卡拉 OK， 然后我还跟你赖
对，我
还在那边唱那个周刊少女野崎君的那个主题曲，我还在那边大唱，
一人卡拉 OK 嘛，对啊。
因为日本卡拉 OK 真的超便宜，所以我们去每次去日本，不管在关东或是关西，我一定会去那边唱至少三个小时起跳。
有啊，
推荐大家，也不会只有服务生进来翻你，然后就饮料到，你可以先在附近随便吃东西，吃饱再进去。对，这题外话，但是我真的非常推荐大家。然后对我来讲，就是在东京就是出差的回忆这样子。那可是我旅行的话，在关西比较多，大部分都是去京都比较多，然后大阪也有去。说大阪又是跟东京一样，拜访朋友跟出差。拜访朋友当然很开心，可是出差没有办法松弛，所以对我来讲，大阪等于工作，然后京都也等于工作，京都等于休假还有生活，所以我都会尽量希望说，就是因为假期很短，我希望能够尽量有一个生活感的感觉。所以也当然有去近景名胜啊、清水寺啊，每次都一定要去。我个人很喜欢清水寺，然后金阁寺我也很喜欢。可是说实在话，你也知道全世界各地的风景名胜，只要到假日人就爆多。那个休学旅行怎么讲，那叫做校外教学的很可爱的国生们，每次在旁边鹦鹉笑看他们，因为真的很可爱，像群小猴子，小猴子小狐狸好可爱这样子。就会觉得说还是想要用自己的眼睛就是收集一些比特别的京都风景。所以每次人家问我说如果你要去关西京都玩了怎样怎样，有没有推荐的，我真的我说不出来，我会说我讲了可能你也没什么兴趣，好像也会让你失望吧，这样子的心情，就好像你刚刚那样子的心情一样。
对，就是其实我们两个比较偏生活感啦，就是比较像我之后就是几个观光行程嘛，
我不喜欢很挤的那种，比如说早上七点就一定要出门那种的。
对，
我会觉得说可是我都已经好不容易休假，我要过得比上班还要累，那我不是等于加班的概念了吗？
其实我像我留学之后有几次的观光行程嘛，那要不是带爸爸就是带妈妈，但是带妈妈的话是被放鸽子啦，对，所以变成是单个人旅行。
那你妈妈把你在日本丢包你吗？
不是，她把我在日本丢包，是在台湾就把我丢包了，好不好？他哪有能力在日本把我丢包？
我想也是，东京的话，我觉得可以，因为东京很多人会讲中文，所以没有问的。
所以我就自己去旅行啊，自己去旅行的话，其实对我来讲，我其实也不喜欢跑一些观光景点什么的。其实如果是带我爸爸，就会让他去。当一个观光客去体验一下一些观光景点大家都去的地方，但是如果我自己一个人的话，其实我只要到当地吸到跟当初留学实习一样的味道的空气，我就觉得很满足了。
因为你也去过关西嘛，不管关西或关东或其他地方，你有没有，虽然是我们都是很闲散的行程，但你有没有什么必去的地方？我有你先讲你的。
那必去的地方，东京的话，因为在疫情的前夕，就在疫情的前夕，2019年的12月底哦，我刚好跟我先生，我刚好跟尤先生去了一趟日本，去东京玩，那是他首度第二次到日本玩，然后是比较看得到真正的日本样貌的地方。对，因为他第一次是去冲绳，然后跟公司去的，所以他到东京的时候，他 行程都给他安排，因为对我来讲我就是在那边生活过了，那观光景点就说不要理不要问我观光景点，所以就给他排，他就很开心的去排观光景点，然后他就排到了三个可以看夜景的好地方，真的很漂亮，真的很漂亮。
三个，
第一个是那个第一个是那时候刚好那时候也刚盖好的一个涩谷的那个，突然忘记了涩谷 Hills 吗还是什么的，很高很高，好像几百层楼吧，一百层楼之类的，忘记了。然后连那个经济之国闯关者都有用他的景点去拍，
那你看你应该蛮有感觉的。
对，然后就是很漂亮，那个夜景超漂亮的。然后那个你坐那个手扶梯啊，坐手扶梯下去啊，旁边是透明玻璃，所以你坐手扶梯的时候，你就是看着浏览着整个的亮晶晶的那个涩谷街道。对，那是很值得看的夜景。然后还有一个是池袋的太阳城那边也有一个夜景的观景台，也是蛮高的。
太阳城的日文怎么讲？因为好像常
常
啊，对，因为常常啊会在日剧还有漫画还有动画里面听到这个，可是每次翻译都不一样，所以你刚刚讲的话哇就好像我有听过的样子，但我没有去过。
那三川 city 它的大家可以去查，因为我都是游先生安排，所以我不知道那叫什么。对，你看吧，我 就不要问我。然后呢，不过它的特色，它的特色比较像是它还有一些互动游戏在里面，就是你在看夜景的时候它还会有一些互动游戏，比如说你拿着有一把伞，有个伞在那边，然后呢你握着那个伞，然后它就引发它一个驱动吧，然后你就可以感受到就是雨滴下在伞面上的那种咚咚咚咚的手感，但是实际上是没有雨哦，实际上是没有雨的，所以那个很妙，真的很厉害。然后还有一个我特别印象深刻，就是有一个就是我跟游先生要两个手牵手，各自的另外一边的手去摸，可能摸他们的墙面，他们的那个面板。然后我们手牵手的时候呢，他就会帮我们测出我们的就是配对指数。然后你知道我们第一次配对指数多少分吗？那时候我们还没结婚哦，就55分，55分。然后我们就
老板配不配不配这样子吗？
然后那时候我们就心中就一股就是怎么可能？我们那么配，这样不能，我们绝对不行，他一定不准。然后我们就想说不行，因为我们各自就想说，莫非我们就是要分手的前兆吗？这样，然后呢，我们就说没关系，我们再试一次，我们再试一次，然后再牵起手来，你知道吗？然后测出来42分，越来越低。
不要再测，不要再测。
对，
那第二次的话，就是变三级了，30级、20级。
我算了算了，我不测了，就这样。
就这样子的话，其实你们现在的情况也等于有点打脸。
是啊。不过它就是有互动的啦。那再来第三个我忘记了哦，就还有就是东京铁塔嘛，跟那个天空树，我们都说晴空塔，那时候我在日本都说天空树，因为我们那时候才刚盖好，对
对，
那时候刚盖好，然后我们就去留学，所以就是我们都会说天空树，因为台湾还没有正式的词汇出来。不过我觉得我还比较喜欢东京铁塔，只是东京铁塔它给的就是给的那个服务跟宣传的玩意比较少啦，就是行销方面比较弱而已。对啊，因为那边人潮就是开始在晴空塔，
但是东京铁塔还是有它不败的地位，
因为它那个红色我很喜欢它的红色，它的红色好漂亮哦。然后还有就是重点是它里面有一个现在已经没有的，就是已经拆掉了，就是海贼王主题乐园。然后因为我跟游先生都很爱海贼王，
这个如果是粉或是当地人的话，真的不会知道说东京铁塔里面曾经有海贼王主题乐园。
嗯哼，然后我们就去，你知道吗？游先生一站进去之后，你知道他泛泪耶，他泛泪，然后他就开始抹他的眼泪，你知道吗？
我不是 One Piece 的粉，可是我懂那种心情，就是如果我今天，我看到某个作品我真的很喜欢的话，我可能会激动到我直接就说对不起，我要去吐了这样子。
而且他那个很好。 好玩欸，因为它里面的成员就有各自有特色嘛，然后有一个就很有特色，就是骗人布啊，骗人布就是他的武器就是拿那个就是那个叫什么、啊、就是那个叫什么飞弹，不是飞弹，那个叫做十字弓吗还是什么的，就是 Y 字形的那个叫什么 Y 字形的那个叫什么，反正就是弹那个球去射击嘛。
啊，对，那个我知道你说那个，它不是十字弓，它就是那个一个 Y 字形，然后它有上面有一个像橡皮筋的东西，
对，然后把石头拉上去，然后弹出去。对，然后呢，他们每个角色，他们每个角色都有他的游乐区。然后那个骗人部的那个游乐区就是真的玩这个。然后他就是你可以挑战，然后就是他就前面就会有一些就是跟海贼王有关的一些就是目标，然后你就是去弹他，去打中他，对，然后打中他。就好像有打中的话，我忘记好像可以拿到什么样的礼物啦，对，就很开心，超好玩的。然后那时候因为没有什么人啊，所以我们就玩，就是玩好几轮，对，都不用排队。然后还有什么，比如说那个罗宾的话，就是一些考古的，你要去找考古的东西。然后
罗宾是不是地图师？他是画地图的，对不对？
不是画地图的是娜美
、哦，
对，
黑头发，
对，
身材也很好，但是最好还是娜美这样子。
哦，对。然后那时候我们有看他们舞台秀，你知道吗？然后你知道那个舞台秀，我跟你讲，娜美真的是跟图片一样，你知道吗？就是跟画中的胸部一样，然后那个身材完全是一模一样的，
对，然后腰超细这样子，
对，然后屁股很翘这样。然后我就想说，天哪，这娜美的还原度太高了，你知道吗？
因为这种东西，你知道，如果任何的真人秀一旦崩掉的话，绝对会骂死啊。
对，真人好崩，这样有没有？对呀、
啊啊，真的啊！哎，不要讲，就是都不是什么海贼王，是真的要真人版吗？就会让人觉得。连我不是粉，我觉得天哪，不要吧，我觉得很害怕这样子。
我就要看咯，就要看看怎么样真人化啦。
可是我会想要看海贼王，日本的海贼王歌舞伎已经好几年前，然后后来他们好像还有改编火影忍者、嗯、火影倒是还蛮适合、嗯、然后他们现在其实也在，因为他们歌舞伎也是一代一代，就跟我们传统戏曲一样，最新的一代的继承者他们其实都会想要说更多人来看，所以他们会挑战不同的题材。他们最近好像还有要改编什么动漫的，我忘记了。可是我就觉得说，嗯、好像《海贼王》是最早开始的，我很想要看。它可能会变成一种台风番，就是定目剧这样。
还就是还不错啦。那如果是关东的话是这个啊，关西的话就是哦，必去的一定是那个蓝山那边。不是蓝山那个地方，是
蓝山
那个桥旁边的一家沾面。
推荐我一家沾面，可是我真的不知道那边有那个沾面。
哎、欸，我的景点不是蓝山的那个桥，也不是杜月桥，也不是，我的景点是那个桥隔壁的那家店，那是我的景点。
一点点，你要不要跟听众介绍一下什么是沾面？
哦，沾面就是它就有点像是有点像是吃荞麦面一样，就是你拿那个你把冷面然后沾进那个类似酱料的地方吧，沾进去之后马上就吸起来，
就是面很有嚼劲，非常好吃。
对，这样子。他那一家的话是乌龙面，然后他的那个他的酱汁里面有猪肉跟葱，所以你沾进去的时候可以顺便把猪肉跟葱夹起来一起吃，所以很香很香。对，
我超爱沾面，
对，
很
好吃，
又是乌龙。哎，我超爱乌龙面，乌龙面和意大利面，我可以连续吃一个月吃到吐。我真的很爱。
你不要激动，这样敲桌子。
我很激动，因为我跟你讲，我以前有跟个日本人聊天过，就是。聊说，因为日本有分两个派，荞麦面派跟乌龙面派、嗯。然后那个日本就说，我勒哇手把派这样子。我说，我达西哇乌冬派这样子。因为我们台湾人吃的面都是习惯吃有嚼劲的那种面条。然后，我第一次吃荞麦面，我吓到，不是不好吃，是 跟我想象中的面不大一样，它是香气真的很香，可是它有嚼劲，我就小小的心里在京都吓到了这样子
说到荞麦面，说到荞麦面才好笑，荞麦面它是吃冷的对不 对,
對、
啊、然后你知道吗，就我只能说就是台湾混果还是台湾混啦，你知道我去日本的时候啊，就过年对不对，日本过年
它有热的啦，汤面的
对, 對啊，正月的时候就是想说哎呦，就是大家都在放假，然后是不是要过个日本人、yeah. 跟日本人一样过个年啊，然后就去那个超市买个去 Seven 还超市买个荞麦面，就买个荞麦面回来的时候啊，你知道就是你天生就台湾人你知道吗，我就把酱包打开，
台湾味
就是很自然的把酱包打开淋在上面
维力干干面吗，
这好像是凉面吃法
对，蝌蚪凉面吗，就是桃园的名产，
桃园名产蝌蚪凉面欢迎来吃，从小吃到大，
台北人
超棒，
也说赞哦，
对，很棒，讚讚。然后记得哦，桃园的蝌蚪凉面已经有很多的盗版品、所以请一定要在盒子上面仔细看，盒子上面写人人食品行，人人人人都人人人人类的人，一定要写人人食品行，那才是最原祖的口味。
好、哦，你的手放下来，你的手放下来。
十天的不好吃，对，其他不好吃，它才是最原始素的。对，其他不好吃哦。
好，
你们绝对不能吃错，你们绝对不能吃错，因为吃错的话，你就会觉得说一点点老师在骗你。对，因为就是不好吃，你就觉得一点点老师在骗你。对，所以不行，你绝对要眼睛定，因为它盒子都长得一样，就是他们就是盗版的。所以盒子都长得一样，所以你绝对要先盯好，就是而且它很快就卖完，
因为一点点我那时候去找一点点玩的时候，他特别起了一个大早然后卖给我吃，真的是好吃，只是我们吃太东西了就让我有点食不知味，但是后来回想起来它真的是好吃，跟我在台北早餐店买的凉面大一样，
真的是桃园专属的味道凉面，就是那个早餐店，而且你要早点去买，要不然的话很长就会卖光。对 ，OK，
好，我们谢谢一点点突如其来的，就是免费转业配。就是说到这一点，欢迎大家以后找我们业配哦，只要是不违法的。
人人食品行欢迎哦，有没有听到人人食品行？
桃园还有一个我觉得很好吃的满庭香花生糖，我觉得很好吃。
嗯哼，
也欢迎哦。但不止桃园啦，全台湾哦，全世界都欢迎业配，谢谢。对，上期可以看我们的就是那就聊一点点好了 ，IG， 谢谢。
你也表现也超讨厌的。好了，回过头来，
我们很贪婪，因为想要赚点旅费，我想要去日本玩嘛。
欢迎斗内给我们啦，一杯咖啡也好。对啊，
对，可以咖啡就好，我们两个人分合喝一杯，
要怎么合喝？你要怎么合喝？
台北喝好之后，我把它冰冻冰起来，下次我去桃园找你的时候，再把那个冻好的拿给你，然后再热一下就可以。
这个你知道这个，我想到一个好很还蛮有趣的东西。前阵子我看到一个接吻神器，你知道吗？它在解决远距离恋爱的烦恼的情侣的东西，
不是卖某种成人用品的店在，
不是，而且它好像是日本人，又是日本人发明的，
日本人超厉害。跟你讲，老天当初在做人的时候啊，把所有设计还有做 Excel 的才华，还有 PowerPoint 的才华，全部都给日本人了，真的。
对，而且我跟你讲，日本人啊，他们都很认真在看待这些事情。但是大家都会很好笑，都很有趣。那就是其实就是接吻神器，你知道远距离最烦恼就是什么？你们爱的死去活来，但是连嘴巴都亲不到，你知道吗？
没有办法肢体接触，我碰不到你的手，我拥抱的时候抱不到你，哭。
对，所以怎么办？我想要感受你温润的唇，怎么办？对不对？你的唇的
感受你。樱花般温润的唇瓣，那在四月 的风雪中飞舞，温润且血红的唇瓣，但是我感受不到，因为我们一个在夏威夷，一个在冲绳。
然后你知道那个接吻程序很好笑，就是它一个板子，板子上面有一个嘴唇，对，上面有一个嘴唇，嗯、然后呢，它可以联动，就是如果你们两个就是在视讯的时候、嗯，然后好像不知道就是设定什么东西、嗯、联动起来，然后你们要接吻的时候就对着那个面板接吻，就是那个嘴唇假嘴唇接吻，你就是亲那个假嘴唇，但是那个假嘴唇它会把那个感觉跟它的里面的就是它接收到的那个感觉吧，就是会传送到对方那边去，所以对方知道你现在嘴唇在怎么动，对，然后对方也可以回应给你，就是他的嘴唇怎么动。
他里面应该会有放我以前工作过的某一间公司的 sensor 感应在里面。
是哦，
他那种东西，我想知道有一个感应器，它很灵敏，然后可以马上传出这样子。
可是我觉得就是。怎么有点淡淡的哀伤，而且重点是哦，
记得前卫的感情的
但是他有一个很最哀伤的是什么你知道吗，就是他有注明一下，就是无法伸出舌头无法伸出舌头，就是
跟你讲，我看过一个美剧，它有类似的产品，可是它那个是比较搞笑的，就是现实生活中没有的产品，它是说是可以伸出舌头来，可是它那可能是为了搞笑，因为它就是说你可以跟那个机器拉圾，好像感觉是你可以感受到跟你的对象拉，就是发式接吻的感觉，所以就那个里面的片中的主角，他们就是很白痴在对着那个机器这样子伸舌头感觉。
啊，我觉得好可怜哦，就是总觉得就有淡淡的哀伤，你知道吗？对啊，
但是说不定有一天真的任意门会被发明了、啊，
我相信哎、欸，任意门，
我相信啊，我说实在我相信的、欸，因为我不知道大家听众里面有没有在那个什么喜欢看那个 Star Trek 系列的，就是台湾翻叫什么星舰民航记，可是当初很多在演的东西其实现在都已经像什么 VR 那些现在都已经被发明了，那我觉得很多东西只是需要科学上面的被发掘还有突破才能被发明出来，可是我觉得任意门被发明出来应该也是我跟你都搬到天上去的时候了吧。
是啊，你确定我们会往上不会往下吗？
我们是好人吧。
也是啦，对不对？
但是也是有小奸小恶，但是人性嘛，但是那我们是好人吧。
小奸小恶我好想知道啊，是什么事情。
我没有跟你讲过吗，就那些事情
哦、好啦，这边就不要透露了，就小奸哦、喔、小奸小恶罪恶感哦、喔、就是不是说到那个罪恶感，不是大家就是有讲一个很有名的，就是说明明就没有犯法但是做起来就却有满满的犯法的罪恶感的事情。有一个我觉得还蛮能体会到的，因为身为爱书人我听到这一个还蛮就是现在的网络书店很发达嘛，所以那种诚品啊金石堂这种实体书店就是它摆出来的书就通常都不太会打折，所以你去那边逛书店的时候就是大家都常常举这个例子，就是你会有罪恶感，就是你在逛书店的时候你会现场用手机去查网络上的书价，比如说博客来或者是Momo或者是那种比较会有打折的一个平台，然后你会把看到的书就是直接在网络上放入购物车，之后回家再结账，就不会在现场实体书店买。
可是我日本主管他也是啊，他我以前有个日本主管他就说不大了解为什么台湾人那么喜欢去 Big Camera 买东西，他说我们都是去 Big Camera 或像你刚刚讲的 Yamada 电梯现场、就是全国电子或灿坤看一看之后好接下来回家上网。
对
啊，
这就想到那个就是台湾观光客真的蛮喜欢去 Big Camera 就是买东西。对对，
这要讲到我之前前份工作就你知道吗，就是我这个工作就是要宣传很多日本当地的店或观光景点，就是有些他们已经 很为台湾人所熟知，但是他们想要推更多的优惠让他们台湾人知道，那有些人是台湾人可能还不知道，他们希望台湾人可以更多的知道，然后去那边消费，去那边游玩这样子。那 Camera 我在猜他们应该是以量制价，然后又很多的优惠，可是他们优惠说老实话很复杂很复杂，因为我们在跟之前的部落客在我们在讨论的时候，因为部落客他们是介绍的人，他们一定要哦，稍微说明一下，因为我之前的工作就是要做日本的宣传计划，那我们会跟台湾的很多旅日部落客合作。那今天如果我们要请部落客去推一个优惠的话，比如说 Camera 的话，那首当其冲他一定要了解那个优惠内容是什么，要怎么算，对不对？那在那个之前，我们是不是要一定要先了解，我们才能跟他说明？
对，
那个数学计算都说老实话有点蛮困难的。什么？你如果有护照的话当然是免税，好，免税之后呢，如果你再用什么金融卡，就我是金融卡不是信用卡哦，然后可以再折上折，但是折上折是多少折，然后再扣掉尾数什么什么之类的到最后你要给他一个例题，比如说例我买了10000块的什么什么东西好了，
水波炉，大家最爱买的水波炉，
水波炉可能6万，算6万的话好不清楚，水波炉好了，那然后我今天是用台湾金融卡消费，然后请问这样子、
哦、
最后我要付多少钱，
好累、哦、
可是你一定要这样，可是你身为就是推广还有介绍的人，你一定要比读者他们清楚，要算给他们看这样子。那有些部落客本身、
哦、
他们可能就是学头脑真的很清楚，我就不说谁了，我私下再跟你讲，然后他们就会 说嗯，应该是这样算才对吧，说哦对哦真的是这样子。
其实我觉得啊，就是与其问一些在日本住啊，在日本住，其实老实说啊，那时候我们留学的时候也有同期的一批留学生来的时候、嗯、他们会趁说啊，我在日本留学，那我的行程很好瞧，或者是我的时间很好瞧的这种优势，会去趁机去旅游，那对，就会把日本整个日本都玩得比较透彻。但是嗯，要看是怎么样的留学生，有留学生会课比较少，或者是他的课业压力比较不会那么大，那像我们这种就是去做研究你知道吗，然后就是整个就是疯掉了，所以呢就是会很 boring， 所以就是要如果要问的话就问那些就是有趁机去玩的留学生啦。但是我有趁这个优势，我去看过一场足球世界杯足球赛赛前的青山试合、哦、青山试合好像是什么那个叫什么友谊赛吗，
你以前喜欢那个谁，
川岛
有
志，川岛有志、哦、那个肌肉 Oh my god 那个肌肉好可口
口水不好意思、就是、因为我现在看我们现在是视讯，刚刚一点点的眼睛变得很干
就是那时候就是2014嘛，那刚好是世界杯前夕，然后我就去看，就是他们很浩浩荡荡去，因为他们2010的时候踢得不错，然后呢、啊、所以2014的时候大家都是雄心壮志的要出去踢，对，然后呢就是办了很多活动，然后我就去看了一场足球赛，哦天啊，这人潮汹涌，然后一走进去那个场地之浩大，然后声音之那个，我真的是震撼到欸。然后重点是就是我，你知道那票超难抽的吗，就是那票已经要难抢，
就跟演唱会一样欸，就是要抽，
对就是难抢到要抽，要抽它有分三阶段抽、嗯、就我第一阶段第二阶段都抽不到，第三阶段我想说第三阶段再抽不到我就不能去看了怎么办，然后我就想说第三阶段，对，我为了看川岛勇士，我第三阶段我就给他下了一个很贵很贵的一张票，我想说没关系，最贵的票应该最少人抢，我就给他下下去，对，买下去还真的给我抽到。然后你知道吗，我的那个座位就在川岛勇士的后面，然后我就心里想说哦天啊，我就是一个，就是一个成功的男人背后一定有一个默默在守护他的女人我就是那个女人你知道吗，我觉得他背后守护着他，让看着他宽阔的肩膀守护着那一颗球，抱住那一颗球的瞬间呢，我给他的支持力量，他才成功的 抱住了那颗球。哦天啊， oh my, oh my god。
你那时候是有念力说干巴爹干巴爹，哎，我死我死，这样子的感觉，加油加油，我推你我推你，这样子的感觉。
就我就觉得看着他的臂膀背膀，就是觉得哦天啊，这个男人啊。
我看到高桥医生应该很像吧，医生干巴爹干巴爹，哦，这样子。
可是我跟你讲哦，那一天那一天
看
太
可爱的嘴边肉说医生加油加油，
我跟
你
讲，
你也喜欢高桥医生。
我高桥医生我还好啦，对啊，我们共同朋友也很喜欢啦，对。
另外
啊，不要再讲共同朋友了，我上次禁止你，我上次禁止你，不能讲。
就那几个
朋友，那几个啦哈，改天叫他们上来啦哈。然后你知道吗？那一天他的表现很差，然后我就觉得啊，怎么会这样？好失望。然后一回家之后哦，新闻就速报出来，就说川岛勇是公开说他结婚。然后我就瞬间有那种就跟那个什么之前那个谁结婚，然后很多人很难过那个谁，福山雅治。福山雅治不是一公布结婚之后，很多人有失恋感觉，然后甚至有的人还不开店，有没有？我跟你讲，我能体会他们的感受，因为那时候我的瞬间就是我有失恋的感觉，然后我真的就是，然后我就开始脑补，我就想说他今天踢不好，一定是一结束之后可能就打电话给他女朋友，然后他女朋友就说，就安慰他，就说啊没关系，我一路都陪你，然后怎样巴拉巴拉巴拉。然后呢，川岛勇士就突然觉得啊，我们也走了那么久，然后他就觉得说我今天踢不好，也是因为有你陪伴，所以呢，我才有办法好好的静心下来什么的。他觉得哎，是时候了，然后就跟他求婚，然后女朋友就说好，我们结婚吧。然后他就，然后就公开了，对对对，
下开篇，然后要发记者新闻稿 ，press release。
对对对对，我就是心里就在脑补说，一定是这样，就是今天他踢得很烂，所以呢，他才促成了这一桩婚事。可恶！然后接着就开始，
我懂。我等下跟你分享，因为我以前有一个很大的失恋感，可是不是川岛勇士，是一个演员，
不是高桥医生吧？
不是，是加濑亮，我很喜欢他。然后那时候他交往对象讨厌，可是我不是很喜欢的女
人。哦，是哈。可是我的对手是我完全不知道的人嘞、欸，对啊，川岛勇士他的老婆，是比较好
嘛。就是我很喜欢加濑亮、嗯，我喜欢好多你喜欢到我身边的全部都知道这样子的事情。因为我最喜欢的是，嗯、因为高桥医生从他不红的时候，我就一直在注视着他。嗯、然后西岛秀树也是，他根本也没有什么名的时候，我就一直在注视着他这样子，对，就有点以此为傲。然后呢？加濑亮就是我很喜欢他，不是歌星，可是我很喜欢他那种独特的氛围感。然后有一次，就大家可以上网搜一下，他很少拍电视剧，都是拍电影为主。可是他电视有一个很有名的，也是警探的，反正就是他有一个搭档，那搭档是个女的，他就是跟那 女演员，那个女演员后来跟松坂桃李结婚了啦。我这样讲很明显了吧？他们交往、那时候我真的知道说我很受打击耶。你知道我甚至还在脸书上面，就是那天特别写，因为通常脸书上面会说什么特别的今天什么，比如说哦，我购入了人生第一台特斯拉之类的，通常都写这种很大的事情，就是
我好想写这个、哦。
我就写说，我那天我就写说不再喜欢加濑亮，
你的
真的很受打
击，你怎么可以这样？你放入了你的憎恨，你放入了你的憎恨，你真的会。不是往上，你会往下，就像我们刚刚讲的。
而且我的脸书有的构成，通常像你啊，朋友啊，还有我以前的什么国小到大学的同学，或是翻译的前辈啊，甚至是以前大学无缘的系主任都在里面，这我不管，我真的很难。我就林雪福教授有在里面，我不知道他有没有看到。
你不要你直接点名他出来，他在。我们的林教授非常的有知识涵养跟饱读诗书，
对对对，
他不适合出现在我们这种节目上，可以吗？他的名讳不适合出现在我们的节目上。对，他的高贵，他的高贵跟他的重量是不能在我们节目上出现的，可以吗？
我看过他本人很亲切耶，就是去签书会啊，然后他知道我一边在上班当社畜，还有一边在翻译的时候，他露出了很可爱又欣慰的笑容，这样子。
有啊，
像阿公看。
那时候他来我们硕士班开课嘛，开翻译课，然后 我刚好因为课太满了，所以我就唯独我们这一届唯独只有我没有修他课，我真的真心觉得很可惜，真的
不好意思跟大家解释一下。 林水福教授他是在日语文学界还有翻译界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位人物，有一本叫做新时代日汉词典，他也是里面的编辑委员之一这样子。那因为因缘际会，我当初入学的时候他刚好要离开我的母校，所以我没有机会上到他的课，我一直觉得非常非常的可惜这样子。但 多年以后我有在一场签书会上面就是遇到老师，然后跟他打招呼，并且诉说我的遗憾这样子。对，所以刚刚为什么我跟一点点那么激动是这样。但是
对，
如果林水福教授您听到的话，就是请不要觉得说我们这边乱七八糟，我们就只是把日语人比较活泼的一面展露出来而已。
对，我们这边都开始讲话都有点战战兢兢，有点变得比较严肃一点。就是这个 德高望重的人物我们要好好介绍，然后不能有任何玩笑。
老师也是有年轻跟那个活泼的时候嘛。对啊，就是我们讲生活话上活
泼。 他跟他的小狗狗玩的时候他跟他的小狗狗玩的时候会活泼起来。
老师喜欢狗狗，对，
他家有狗狗。
重点有，然后重点就是那时候，因为通常你在很敬仰的老师面前，你不大会想要露出自己比较失控的一面。那时候我真的很难过，我不管，我不管，然后我就设地球公开这样子。要留言吧，你还劝我说不要这样子的，我说你不懂我
了。啊，是啊，我忘记了，哎，我完全忘记了。
所以比较黑啊，比较 peaceful 和平那种人。我想说你们懂，你走开，我内心还这样想。
所以其实我们是会利用，我们也会旅行啦，但是我们旅行可能也是会像其他留学生的话，可能就是利用这种我们的身份之便去做旅游，但是就不太适合，也是不太适合介绍给观光客，就是那种五天四夜或者是三天两夜的观光客。因为这样的话其实真的我们没办法给什么意见安排啦，真的真的很难。对，
主要是大家的时间。我觉得台湾人，其实我有两个想法。第一个想法是我刚听你讲说你跟你先生去日本玩，然后你讲说东京铁塔里面那个 One Piece 游乐园吗？
主题乐园，啊，
就是，哦，主题乐园 OK。 还有就是你先生找的一些景点，这样意外的觉得很不错。其实我觉得一开始我要自首，我自己身为一个念日会日文的人，我早几年我自己去日本的时候，我的确是有点想要避开所谓观光客行程。怎么有点哽咽，其实我打嗝，不好意思。就是的确是会有人想说避开所谓的观光客行程，很想说我不想说就是随波逐流那样子的感觉。可是后来就听一些身边的不会日文的同事或邻居他们去日本，还有听到你刚刚说你先生自己找那些景点，其实我觉得后不同人的怎么讲观点去找他们想要去的地方，其实我觉得也蛮有趣的。说实在话，所谓的观光景点，只要身旁的人跟你在一起的人是你很喜欢的人，你很重要的朋友家人，然后你那时候心境是非常快乐，所以去哪里都很开心，其实我觉得这样子就很好了。
好感人。
然后甚至 我真的话就觉得啊，可能是年纪也大了吧， you know， 就是比较谦虚一点。只是，然后另外一个想法是想说，你有没有想过一点，台湾好像是这十年来才开始从日本开始会全赏樱，到台湾国内也开始有赏樱的热潮这件事情。然后大概是这十年内开始，每一年都着部落客啊，或是一些网络上的新闻，什么哦，日本的樱花最早是什么二月开始开，然后以后就一路开到往日本南部那样开下去，然后大家就会想说哦，好，我要去追什么什么的。可是我会觉得说，一方面我就觉得很可惜，是说台湾的企业还是很不重视就是让员工放假松弛这件事情，所以大家真的是很努力的去把假日挤出来然后去请假。你自己有学生，你应该也知道他们很多上班族嘛， 要请个假真的不是很容易。
有啊，我 前几天我有一个超爱日本旅行的学生，我超喜欢他的，他好可爱哦，这个学生。对，他是对、哦、我不要透露他的名字，绰号好了，这样不好意思，因为他是护理师啦。
先请他来我们 IG 留言。
对，他是护理师啦，那他护理师很多病患，我怕太透露他的东西，然后。就是他最近就真的忍痛，就是他受不了，因为他很爱旅行，很爱登山，然后他真的最近受不了了，真的，而且机票很贵啊，他就真的把他刷下去了。但是我就说啊，你假嘞，你假呢？
对啊，他假怎么办？
护理人员假怎么办？对不对？他就先刷再说。我说啊，那你假怎么办？他就说还能怎么办？之后就赶快求同事啊，然后就说扒着同事的腿说，就说拜托你成全我，拜托你成全我。我听到他这样讲，
那 Tokyo Banana 回来给你，欸欸欸这样子。
Tokyo Banana 没有，他不会做这种很观光客的事情，他很厉害哦，真的。我真的很喜欢听他旅游的经验，他旅游很多的经验超好笑。
你知道红色恋人吗？
红色恋人我不知道、欸、那是什么东西，
不敢讲
白痴啊好、欸、我们这边会不会 被红标黄标之类的我们突然骂、
哦、我们大家死的耶。
好啦，就是我还蛮喜欢听他就是旅游的故事，因为他蛮多旅游故事都很好玩，而且有一些那种突如其来的突发状况都很好笑，然后他也不走那种观光客路线，他们都去走一些比较对比较像他这次要去东北，然后就会很就是所以就是很多那种不同的经验，一般观光客没有的经验，然后就超可爱，他超有趣。然后其实我发现啊，比起我，他更了解观光客要怎么去玩。像我都是从他那边去学习到很多方法，比如说要怎么用那个旅游券啊，或者是要怎么样去做什么规划才可以比较划算什么的，都是从他那边听到的。
这个是在当地留学或者是生活，其实真的不会知道。就像我们在台湾有没有？我也是因为之前的工作，我才知道说哦，原来外国在台湾你要去什么鼎泰丰哪里消费哦。那边会有一些什么奇怪折价券可以用，可是我们真的不会知道。
对，像那个什么，而且有的是 for 那个观光客嘛，你自己用不到啊。对啊，
对，但其实你知道有的是我们一般国内可以用，
因为像光那个啦，光那个交通券好了，像我在留学的时候我们就是一个那个定期券嘛，那定期券就是我是 PASMO， 我们学校是一律帮我们办 PASMO。 那你就西瓜比较有名啦，那 PASMO 的话就是我们就是跟学校申请一个证明书，那表示说我的留学期间是哪时候到哪时候，然后我们就把那个证明书就拿去那个绿之窗口，然后呢、哦、去做申请嘛、哦、那申请那个定期券就等于说这种那种有点吃到饱概念，就是一个很大金额，然后付出去之后，只要是这一段的路程的你的通学都是无限次的搭。
那是跟新北什么一个月1280那样子的概念。
对，秀给我看。对
对，然后关西的话是 Ecoca， 而且我还特别买 Kitty 打的，就是那时候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头脑包有个 hint， 就是哪根筋不对，然后他就让我选的时候，我就想说，哦，他妈尼哇 Kitty 讲么一干呐，就是哦，虽然 Kitty 不是三丽鸥里我最喜欢的，但是我想说那就偶尔买选一下 Kitty 讲好了，这样子就让 Kitty 讲陪我那两个礼拜，这样子我就选的。去关西的 Ecoca 我就选择 Kitty 讲的版本，
可能是你去日本了，你就跟着日本人一起内建可爱吧，因为日本人其实日本人做就是你在日本生活久了之后你会发现，就是这个是说不上来的，就是在日本生活久了你会发现日本人天生内建可爱这个东西，但是他们哦，他们没有特别做什么事情可爱的动作或者什么东西都没有，但是你就总觉得他就是内建一个可爱，就是他们的行为举止就是总有带有点可爱，连男生都一样。
我觉得路边的阿嬷也很可爱、啊、就我上次有讲说阿嬷跟我问路之后笑眯眯的送我一颗橘子，然后那时候阿嬷就对我笑，觉得哎呦阿嬷 某位某位 Kim 好可爱。
所以其实怎么讲呢？我不知道啦，内建可爱，对啊。其实 就等于说啦、啊、其实真的你在观光行程的这可能五天，你真的跟留学的时期或在日本生活又体验到不同的风情，对，包括人的之间的互动、
嗯、我还蛮喜欢这一块的。可是也是因为我们刚刚讲到说，你看像 你的学生他职业的特殊性，就是请假就已经很不方便，可他还想要去旅行。那
对，
每次只要到赏樱的季节的时候，台湾人会有一种集体焦虑，好像他说我、哦、这时候去会不会看不到樱花，或是 我去看的时候他已经几乎要谢掉了。可是那个是你只要去 旅日社团看，就会看到非常非常多的人在讨论这些事情。可是
对，
就是因为大家都已经努力的存钱努力工作，好不容易请到假了，就好好的享受吧。就是只要你身边的人是对你的心态是放松的，怎样都会好玩的，就放开心胸，说不定会有不一样的感受这样子。所以让我们这一集的标题好像有点不大友善，然后是大抱怨的感觉，其实就是想要传达一个概念，就是说就放松的去玩，真的
怎么有点劝世，
劝世
好劝世哦。
我也这样觉得，因为就是那么多年来就是这样子，从我一开始要去旅行的时候是会上网拼命找资料派，然后到后来我自己接触了日本观光的产业，
嗯哼，
真的觉得，然后我自己也经历过台湾的企业，说老实话 有真的比较好请假跟不好请假的公司，我真的觉得说就是大家就好好的享受吧。而且为什么我刚前面我有提到一点说，因为我去京都我都通常会固定住一间民宿，因为老板我认识，而且那边的环境非常好，我很喜欢。他不是在车站，他在鸭川那边，就是非常非常安静。同房的台湾人哦，总是哦早上七点最晚八点就一定会集体出门，然后永远都是我都最早回来，他们最晚回来，很累很累。然后就会跟他们聊天啊，然后可能都是说哦，请假天数没有办法很长，所以要尽量玩得够这样子。那我想说哦，那真的是辛苦了。可是后来有一次住另外一间民宿的时候，有一次 我好像忘记拿充电器，我就是中午的时候跑回去拿，然后我就看到了一对法国夫妻，他们带着小娃娃来旅行，然后他们就在坐在那个玄关吗还是客厅，就交易厅那边悠闲的吃的从 Lawson 买回来的东西，因为 Lawson 东西好便宜又好吃嘛，感觉好像他们早上你出去玩过一趟，然后就是买完才回来悠闲的吃，然后睡一下午觉，下午再出去继续玩。然后当下我觉得说啊，对啊，虽然我们的假没有办法像外国人动辄就 两三个礼拜这样子，可是真的不要把自己绷得太紧，就是很不松弛的玩这样子。
就看人啦，因为有些人他真的就是喜欢这样啊。因为像我以前
早睡早起，就是 早起的话就是那也 OK， 可是就真的是不要让自己很焦虑的去度过这段你好不容易得来的一个假期。
其实像因为其实像我以前教社区大学的时候，那个学生大多都是退休的阿伯阿桑嘛，阿伯阿桑学生
长辈，
那他们长辈都很喜欢去旅游啊，那又学日文当然会喜欢去日本旅游，那他们真的就是早起去玩这样，那很多观光景点都去玩，那他们最他们最享受就是大家朋友一起，然后在樱花树下啊，然后比个耶啊，然后一起就是拍个照啊，然后或者是合体比星芒，也不知道有没有大家有看过那个合体比星芒的那个
厉害，我还不会比，就合体比星芒，或是那个脚，他们也会拍那个脚，用脚去比出一个那个星星，对，那个很厉害，
那个星芒超难解体合体的，你知道吗？因为有一次我就是我们社区大学学生有一班啊，超爱就是期中旅行，期中都会去旅行，会包那个游览车。同学接龙，要参加的同学请接龙一老师。我就想说，请什么？什么？为什么我自动已经报名了？我自动已经是第一号报名的。
他们老师很宅，要带老师出去玩。
然后就那一次啊，有一次我们就是大家在那边爬山，爬一爬之后要拍照的时候，他就叫我们排星芒的那个、欸、然后真的很复杂，真的很复杂、啊欸、这些长辈们真的很厉害，很复杂你知道吗？然后我就随他们摆弄，对，然后呢就是弄出了一个星芒形状，真的很厉害，真的不是那个，但是就对他们来讲，他们就是很开心，就是这样游山玩水很开心啊，然后在日本就是樱花树下、嗯、观光景点，那种观光景点热闹热闹，只要是热闹热闹观光景点，就是别人有去的他也要去的那种，就是他就很开心、嗯、对啊，像我啊，我如果是一个人去的话，我通常都是晚起床、欸、就是我大概就是日本时间十点才起床，然后就很舒适的去路边走走晃晃，就是在日本街道走走晃晃。
我大概是九点十点出门、嗯、然后但有一次我生理痛，然后到下午才起床，真的很痛痛一次。然后那时候哦，那是我第一次还第二次去京都，那时候住的民宿还是在车站附近。然后你知道我被民宿的阿妈骂念呢、欸？
为什么？
他说什么人家隔壁的澳洲人早就出门了，你怎么到现在？然后真的像家里的阿妈，因为那时候我才刚起来不清醒，我就随便回他一句话说：“哦，不舒服，昨天还熬夜。”真的回妈妈话，然后他就说：“这不是理由，
这不是理由。”其实就是简单来讲啦，就是像我就晃晃晃，可能今天就一个景点，比如说今天就是好，我今天就是去清水寺。那我就是晃啊晃啊晃啊晃啊晃啊晃去清水寺，然后也不用也不会是仔仔细细的玩啦，就是清水寺晃来晃去晃来晃去晃来晃去，然后再晃晃晃晃晃回商务旅馆、就是、那、嗯、我最享受的是应该说我因为可能是因为那个乡愁乡愁就是因为留学怀念留学时光，所以呢我反而是喜欢的是回味那种留学时光的生活感，对，所以呢我会去的是晃来晃去，然后就哎顺路就在那个便利商店买喜欢吃的冰。我跟你讲，我在日本就是每天吃冰吃到胖二十公斤，
二十个冰吗？
二十个冰棒，对，第一集的。然后就是就买个冰啊，买个他们的 Seven 的炸鸡哦，没有。炸鸡最好吃的是全家，然后 Seven 的话要吃他的那个 hot dog 那个热狗，老宋要吃、嗯、老宋要吃那个甜点，
全家有卖串烧，串烧好好吃哦，
对，真的。然后晃了就带着一袋，然后就晃啊晃啊晃晃回那个饭店，然后就是商务旅馆，然后就关在房间里面听着看着日本当地的电视。
你没有买酒？
没有买酒，我不喝酒的。然后就是看着日本当地的电视、哦、享受那个气氛，享受日本的气氛，然后呼吸着日本的干爽的味的空气的味道，然后呢、嗯、吃着日本的我喜欢的日本的冰，然后他们的炸鸡、嗯、这个对我来讲我就是一个我的旅行的享受，
对，像下班一样子，
就是回味我在留学时期的那种感觉，因为那种感觉才对我来讲才像是在日本玩的感觉，
就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离开的、啊、对啊
对啊对啊，所以其
实我觉得我们两个去日本玩的话其实还蛮，如果我跟你比如说我们可以一起出国，我们一起回来，可是中间的话我们可能就是白天我们可以先啪分开解散，然后晚上再勾溜，这样子还蛮好的。
对啊，可以啊可以啊，对啊，
我没有跟人一起出国旅行过，
可是我觉得这样的话干脆我们两个就自己各自旅行就好了，对不对？
然后去找个共同朋友
、哦、对，我们有个共同朋友，我好想要送他的 baby 那个，就是啊他现在还不能吃那个巧我们不是台湾超喜欢包那个红包里面包巧克力糖吗？对啊，
金币，你不要包那个金币、
啊、金币、
哦、就是我们有个共同朋友、嗯、他去年是去年吗，
对，
生小孩，然后小孩非常的可爱
哦，脸肿的跟蜡笔小新一样日本宝宝都这样，
就是啃他的脸颊肉在疗愈我们的日常
对，
我可以去日本录 podcast 耶，
可以啊，我们还可以做那个 vlog 哦，什么的
vlog 可以啊，现在科技进步啊，我们就带着电脑还有麦克风去，真的希望这边可以达成耶，真的
可是很累哦，要知道很累、啊。
还打卡，还打卡。
OK， 因为天气好，因为天气不好，因为天气刚刚好，一起聊天都很美好。天气がいいから喋りましょう。
天气がいいから喋りましょう。
下次见，记得来 IG 玩哦，也欢迎赞助我们一杯咖啡。拜拜，
拜拜。